句话的第二个原则，给我们看见了一切的真理的总源头是真理本体的自己。 The self of the reality of the truth is the source and the foundation of all truths. 有一个人叫做 Arthur Holmes， 这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今天我们基督徒应当过一个宇宙中间最和谐最平衡的人生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与真理是结合在一起的。所谓信仰就是理性对真理的归回，所谓信仰就是理性与真理的认同，所谓信仰就是这条归路，顺神的理，顺神的道，理性的功用以启示的真理合而为一的归途，这叫做信仰。为这个缘故，你当你过一个有信心生活的时候，你不是过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生的生活，你得过一个万里统一的生活。这个万里统一的生活使你可以过一个最正确最有把握的人生，让你呢把天地之间总调和都放在你内心的深处。那你看见你的信仰就不会同物理学的真理违背了，你的信仰也不会与心理学的真理违背了。如果心理学与神的道发生摩擦的话，一定是心理学的本体中间还没有真正归回真理才会产生摩擦。如果物理学科学里面有一些神的道摩擦的话，那是因为那些的物理学还没有进到绝对的时刻，所以与神的真理产生摩擦。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也产生出来，那就是呢对上帝的道错误的解释也可能产生与已经是合乎真理的物理学产生矛盾。你听明白，听明白这两点之间不同的地方吗？当假的解经学或者对圣经的误解产生了一种不是合乎圣经原意的道理的时候，那么以世界的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自然道理相违背的时候，就产生了基本的冲突。这样呢有许多人就看不起基督教。其实不应当把对基督教错误的解释当作就是基督教的本身。圣经是圣经，对圣经错误的解释是对圣经错误的解释。那么这样呢，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使一个人他领受的真理与在科学界的真理，在道德界的真理，在自然界的真理完全融会贯通，合而为一，毫无瑕疵可讥，毫无冲突和矛盾的可能的那种平衡和谐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信仰是非常宝贵的。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很重要的字来看到一点端儿，那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文的 logos。 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中文叫做什么？道。中文太初有道，从希腊文的这个从太初就有了 logos。 太初希腊文是 archi， 道是 logos。从 Archi 就在最原先的时刻，在没有甚至没有时间以前， Beyond the beginning of time， Beyond the limit of time and space， There was and there is Logos。 道是永恒的，道是超时间的。这个 Logos 一进到被造界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万有原理的总原理。 Logos is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all created things。 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提到的诸世界是上帝所造的。现在我们用英文更容易表达这句话， In the physical world, in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in the biological world, in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musical world，在音乐界，在物理界，在生物界，这些界就是诸世界的意思。那么这诸世界的意思 不是从地区性来划分的，乃是从原理性来划分的。物理的世界是一个物理的范围，化学的世界是一个化学的范围，心理的世界是一个心理的范围，生物的世界是一个生物的范围，生态学的世界是生态学的范围，所有的万界都是从上帝的话造成的。上帝说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就有，万有是因为神的话而造的，将神说话，话从神出来，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神的话表达他的意志，神的能力就成就了他的意志，这个叫做神旨意的彰显。你听清楚了吗？当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意志或者神心意的表达。当上帝说要有要造，这个造的旨意一显明出来的时候，造的事情就要成全了。神的原理，神的全能并行，原理表达了他的旨意，全能就成全了他的旨意。所以在创造界中间，化成为创造之因，这个化是什么？就是道。这样呢，你就明白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与上帝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呢，这个造的因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 Logos， Logos 就变成 Logi 是追溯万界中间的因，去明白其中的理，这个叫做 Logi。 Bio Logi， Psycho Logi， Philo Logi， Physio Logi， Patho Logi， Zuo Logi。这个 logic 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研究一个东西，一定要明白里面的道；研究一个东西，要把里面的理，在研究另外一个范围，理有它的道在里面。这个运行在万里中间的总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这就是基督。所以，当约翰提到 logos 成了万有之音的时候，希腊人很容易可以关联出来。他要讲的到底是什么？而很可惜，中国人呢，在这一方面呢，没有好好注意到西方的 logic 原来的字就是 logos。我们把这个 physiology 翻译成生理学，我们把这一个 philology 翻译成语言学，我们把 pathology 翻译成病理学，我们把这 psychology。翻译成心理学，那么这个 cycle 是心理 logic 是学，原来那个 logic 应当是 logos 才对。所以呢，应该说生理之道、物理之道、化学之道、因由之道、地则之道，你要懂得才叫做知。知什么？知道这个道是万里之因。那你今天听明白了，我今天把你对基督的认识扩大到 cosmic understanding of his is the source, the genes, and origin, and also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基督是万里之因，这样呢，花里面有的道理，这个植物里面叶绿素怎么样把日光吸收了，化成里面运行产生营养，再把水分吸收，氧气同二氧化碳之间的周行运行的，使它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些理谁定的？谁决定让水分违背物理的热胀冷缩的定律，以至于越来越疏，越来越收，越来越疏，到适度的时候一反常情，变成越来越胀，越来越胀呢？是神把这些定律定下来的，是产生定力的创造者，而创造万有定力的上帝 就是道的本身啊，这位道就是后来历史上显现的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当我们明白这个道成肉身，道来到我们的中间，匆匆忙忙有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生命与知识不可分割。今天很多的青年人犯上一个精神分裂症，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不明白那一句话来的。你说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怎么会明白？感谢主，你来听了。知与生之间不可分割，我的生命是为了明白真理，而生命本身的真理同我的生命所要明白的知识界的科学里面的真理应当是合一不可分割的。这样呢，我以造神的理，用造神的理的基础来研究神放在大自然中间被造界各范围之间的理的这一个结合，使我过一个很正确、很勇敢、很有顶天立地英壮的那一种伟大心智的生活。你看到了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深到这个地步，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步，你们又可以在神学书籍系统上就多多研究基督降卑、基督神人的奥性，那些有关于救赎的基督论。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这一方面呢，因为需要更精细的讲解，所以我们的时间可能会不是太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几十年中间继续不断要找出知识分子信仰的拦阻在哪里，文化与神的道建连点的拦阻在哪里。所以呢，我给你们提供出来的很多的东西不是传统的系统神学所提到的，乃是要为你们预备一个桥梁，让你把神的道勾到文化那里去，让你从文化里面看见神普遍启示的原理，这个沟通的可能性可以尽早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出来。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个 logic 的总核心就是 logos， 因为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真理的表达，而神的话从他的心里表达出来，那是永远不改变的旨意。这个叫 eternal decree of God， 神永恒的旨意，神永世中间真理表达出来的时候，变成第一方面的工作，创造之功。 The logos expressed from our God's life that becomes the first action of God's work, that is creator, that is creation, the creativity of God now create the created creatures。 被造事物的被造是对创造者的心意，从他创造之能表达，道表达了心意，灵与道合而为一，就成全了那个道的心意，神的创造之功就成全了。这个叫做命理就理，说有就有，道能理成就了救赎之功。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界中间宇宙之音通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是思想界里面真理的总归纳，那是人的理性中间对真理探索的那个真理的源头。我请大家不要把因同果导致，因为因果导致的结果，你就会犯上一个把自己当作假神的侵犯神权的亵渎行动。我再讲一次，把因果导致的时候，你会犯上一个很可怕的行动，就是有亵渎性的来把自己当作是神，来亵渎冒犯神权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一方面呢，因果不可导致，在我的副教学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多智慧多聪明，你不过是受造有理性的人中间比较特别的分子而已。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这么有高的智能，有最高的智商，你不过是同类中间比较高超的人，还是在同类中间是同一类。你是人，你是受造者，你的理性也是被造的，以被造的理性 来代替自己是真理的发现者，这个人正在冒犯上帝。因为你想通了一些道理，因为你发现了一些真理，然后你就以为你是真理的发现者，你正在亵渎冒犯神的主权。你不过是站在被动的地位，把已经有的真理想通罢了，看清楚罢了，发现出来罢了，发现不等于发明，此法非同那法，你明白吧？否则你要受罚。今天许多许多人把科学家崇拜到偶像化到是神的地步，是因为他发现这些人竟能找出一些真理出来。真理在没有找出来以前是不是真理？回答：找出真理以后，真理就改变得更大吗？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一个人发现真理所产生的改变，就是从不知真理变成知真理，他比较高兴一点。从不明白变成明白的过程，从不知变成知的过程，连这个过程的可能性也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潜在能。 The potential of from not knowing into knowing, that is also created by God. 理性被造来发现真理，原是神给你的一个程序和给你的一个特权。当你发现某一些真理的时候，当你发现某一些已经存在着的真理的时候，你没有改变过真理，你只有改变自己，从不大清楚变成清楚，从没有发现变成发现，从不明白变成明白。你正在享受过程中间所带来的福气和喜乐，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发现真理就这样抵挡真理的源头上帝。因为我发现真理了，所以我可以抵挡你了。上帝说这是最不真理的，这个是最岂有此理的。上帝啊，我发现了真理，所以我现在做你的仇敌。上帝说你神经病，你所发现的真理是我所造的，而我是真理的源头。当你真正接近真理的时候，也就是你归回我的时候，你真正归回的时候，那个叫做信仰的路程。信仰是对真理的归回。我本来有一篇理性信仰与真理预备在台北讲的讲座，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后来的筹备的人同我之间没有好好的联络，结果就不成了。结果那一篇我也不再在台北讲了，那一些的东西只有在新加坡讲过，别的地方没有用中文讲过。有书是在新加坡出，不在这里，你们好好看那几篇的东西。我相信你们看的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题目，但是照我知道的，中国教会历史没有人牵涉过，好好详细的讨论过。在西方的教会讨论了一大堆，不是到现今哲学同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中间所能提供的出来给我们的答案。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些万里的源头，在思想中、思想界中间一切的道理的总归纳，这个总统一的原则，这个万里之音、万里之理、道之道，那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本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个世界，第一个界就是创造界的万界，在创造界里面物质界里面的各范围，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天文的，这一个地哲的，所有的万界的理是从基督创造而产生出来的。第二样，思想的明白的那些道路和那些原则，无论归纳的、演绎的、三段论化的各样的这个理性思考的道路的理本身的归纳，还是从基督而来的，它是万里之理。这样呢，基督是思想界的真理的根，同思想界的真理的因，那在思想中间所能发现的所有的真理的原本，就是神所在万有中间所显出来他自己的真理的本体。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基督是道德界里面那个真正的爱的本体。当我们谈到道德的时候， 我们盼望我们有爱心，我们有良心，我们有怜悯，我们有关怀。我们当谈到道德最高峰的这些本质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个本质的本身，这个本质的本体，也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所显明出来过的。怪不得德国的歌德讲过一句话，任凭人间的道德的文化继续不断演进下去，达到最高峰的地步，没有办法超越在四福音中间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所显明过的品德。他怎么能发生，能讲出这样的一个论调，产生这样伟大的一个结论，我不大知道他的过程。但我告诉你，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给我们。没有人超越耶稣所曾经显现出来的人性的温柔，人性的真实，人性的良善，人性的爱，对宇宙那个关怀，同生命力真正的付出同牺牲。这样我们看见在佛教里面所有的慈悲的结果，乃是呢使人带到一个比较悲观同逃避，同自己怎样脱离解脱的那种比较有关自己利害关系的结论里面。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乃是那拯救的能力，怎样推演出去，怎样牺牲自己，真正以自己的生命投入解决别人的问题，那种积极的精神同乐观的能力。这一个很大的这一个程序同这一个方向的不同，应当使中国人醒悟过来。释迦牟尼没有替人死，耶稣基督为人死了，耶稣基督流出他的血，舍弃他的命，耶稣基督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我再说，今天我在早上对200多个牧师传道圣公人员讲道的中间，我提到了这一个死的旨意，也不是上帝要每个人死的。上帝的旨意不是人死，人的死不是上帝的旨意，人的死是罪的工价，听清楚没有？有时候你祷告，主啊，如果这个人应当死，照你的旨意就给他死嘛，没有这个死。如果你的旨意叫他再活下去，就给他活下去嘛。上帝的旨意没有跟死连在一起，一次全本圣经没有，只有一个死是以神的旨意接连的，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命。希伯来书加拉太书1章第4节，这一节是唯一把旨意同死连在一起，其他人所有的人的死不是上帝的旨意，是罪的工价。所以呢，神的旨意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基督的这一个牺牲，基督这个舍己，基督这个投入，是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肉身，没有办法流血为我们死，所以他来做人。基督为什么来做人？因为他要来死。基督为什么要做人？因为他要来舍命。这个牺牲付上代价，投入在罪人中间，了解我们的痛苦，为我们担当应当受的刑罚，痛领受神的愤怒。这一个爱，爱是最高的道德的表现。你把所有宗教的教主以基督的牺牲比一下的话，你发现耶稣基督讲那句话实在太感动人了，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为朋友舍弃自己的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使你们的罪得着赦免，这是为你们所剥开的身体，乃是叫你们可以从我得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基督在创造界是创造的主宰同被造之因，基督在思想界是万里的源头，是知识的根本，是智慧的总本，智慧的总基础。基督在道德界里面是爱的本体，爱在人间道德界最高峰的有形式的表达。 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不可能有第二个嘴唇会在被人活生生的杀死的时刻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如果是你是我轮到了，可能你会说，父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在基督以前没有这样的话，在基督以后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受他影响的 Polycarp 被烧死的时候讲过相同的话语，许多伟大的圣徒受逼迫的时候讲过同样的话语。但是那些所有的革命党员，那些所有的反基督教的人，没有办法从他们生命的深处讲出这样的同价值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神，基督是神。爱的本体，爱的根源，爱的本身，爱的自我表彰在人间的时候，曾经产生过这些伟大的原意的记录。你还能在哪里找到这样的理？你还能在哪里找到这样的德？你还能在哪里找到这样的心？这是神的心意在哥哥他向人暴露显明出来的这个记录。耶稣基督在道德界是爱的根源，在思想界、科学界是理的根源，在被造的自然界是道的根源。耶稣基督在法律界是义的根源。第四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监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审判，审判官法庭的存在是从有人类文化以来没有间断过的一个事实。但是最敢犯法的人就是在法院里面，最不照法律行的人就是那些读法律的书最多的人。这告诉我们，法律界中间只有影子没有实体，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只有理想没有真实的真正的达到的那个境界。理念界的东西同实体界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基督不是法律界里面最高的理念，基督是代表那理念的实体的本身来到人间的表现。所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了真正的所谓法律，真正的所谓公义，在他的身上是与他的生命结而为一的。所以圣经用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他就是那义者 The righteous one。 你看到了，我很盼望我的听众不要因为耶稣苦苦而死产生同情的泪，可怜他，不需要。今天你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痛苦来同情他，变成他需要你的施恩，而原是你需要他的施恩。今天对基督的伟大的认识，不是他不爱的精神、自我的牺牲感动你，乃是因为他到底是谁，竟然愿意这样牺牲他自己。他是义的本体，不应当受不义者的审判；他是圣者的本体，不应当受罪人的刑罚；他应当是爱的本体，不应当受仇恨的攻击。爱竟然牺牲在恨的下面吗？义竟然失败在不义的人的手中吗？圣竟然在罪的罪人中间受审判，就这样死吗？如果他有最伟大的牺牲，也不可能构成他成为你我救主的资格。耶稣基督他之所以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救主，乃是因为他是以义者、圣者、爱的本体的身份来主动牺牲。而这个主动牺牲的结果乃是他的得胜，不是他的失败。如果你敬拜一个伟大的自我牺牲者，你敬拜一个博爱精神最高峰的表达者，而结果呢，你只能承认这个世界到底没有盼望，因为义者是败在罪人的下面，那么爱者是被仇恨所消灭，这世界还有盼望吗？感谢主，基督的复活保证了义是胜过恨的，爱是胜过仇恨的，义是胜过不义的，圣洁是胜过罪人。 这样罪的被消灭，仇恨的被解除，同不公义的事情有一天要被解决，那就成了我们信仰中间一定要产生的盼望。我们今天从第四个范围看到，第一个范围被造的自然界中间它是因，第二个范围理性界，第三个范围道德界，第四个范围法律界，基督是义的本体，所以在他毫无不义，他的替代乃是好像违背了义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义的就是义的，不义的就是不义的。上帝自己说，我绝对不把义的当作不义的，也绝对不把不义的当作义的。但是基督为你为我死的时候，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好像很不义。神的义就在这里显明出来，因为义与爱已结合出来的时候，不义者就可以得到义的一个代替了。这是神的智慧超越理性的。我特别把第二戒、第三戒、第四戒这三个范围，这三个不同的警戒把它排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警戒已经蕴含着人性有神形象传统的三个最重要的范围，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以完全者的身份到人间，把人形象样式中间所失去的最高的那警戒中间三样重要的东西提出来了。我们被造有理性，我们被造有发性，我们被造有德性。跟我讲，我们被造有理性，我们被造有发性，我们被造有德性。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同什么圣洁，真理仁义圣洁，所以我们才会追求真理。但是我如果追求真理，就证明真理不是我，我不是真理，我在追求他。如果你追求一个女孩子，那么你自己就是那个女孩子，你不必追求，就照镜子就可以了，对不对呢？我追求真理，我就不是真理，所以我需要真理。这是基督同所有的宗教家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家寻求真理，而基督竟然宣布他就是真理，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相差何止千里，相别何止天地之差异。你追求真理，那么你需要用理性去追求。理性是被造的，而创造理性的本身是真理的本体，那是基督。理性，第二，法性，你追求公正，你追求公义，你追求正直，你追求圣洁，这些义本体里面的内容，你在法院里面找不到，你在法官的家里找不到，你在法律的书里面找到理念的可能，没有找到实体，在基督的身上同意了，他是义者。你追求义，你就不是义，而基督就是义的本体。所以正经说，他就是那义子 ，the Holy One of God，the Righteous One of God。第三个形象的层次是什么？就是那个德性。你追求爱，你追求圣洁，你追求道德里面最高峰的东西，这些在哪里呢？你看不到，在基督的身上看到的，在十字架上你看到的。当那个强盗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有没有说，你还好意思这么讲？你杀人放火不必算数，我没有骂你就好了。我想你会笑，因为你想，如果是你一定讲那些话。耶稣对他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我与你一同在乐园，你等德国降临，我告诉你，不是那天，是今天。你叫我纪念你，我告诉你，我与你同在，不是单单纪念你。如果你的丈夫每天写信说我很纪念你，但从来不回家，好不好？耶稣不说我纪念你，我与你同在。什么时候？今日一定与你同在。这样伟大的答案，这样道德的最高的境界，爱对恨，同圣人对罪人之间完全的得胜，你能在什么宗教家里面看到呢？就在基督的身上看到。 我告诉你，这一段已经不是神学讲座而已，这一段已经是布道的信息了。我不相信可以把严格的培灵布道分开。如果可以把严格的培灵，把培灵从布道严格的分开的话，那么你不能送圣经给不信主的人，因为里面很多培灵的东西，你要先切掉一半，把布道的给他培灵留下来。我在培灵会讲布道的信息，在布道会讲培灵的信息，结果讲培灵信息的时候，很多人信主；讲布道信息的时候，很多人灵性的栽培。因为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这边那边都会得到你的。听不懂就算了。我们看见第六界，创造界，它是宇宙之音；思想界，它是真理的源头；道德界，它是爱的本体。在这一个法律界，它是义的本体。所以我们看到第五个很重要的方向，很重要的层次，宗教界的基督。昨天我已经比较隐隐约约地告诉你，在宗教里面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弥赛亚观，在回教里面给耶稣的名称叫做伊撒，伊撒先知末世的时候要到世界上来。他们对耶稣的观念，对耶稣是先知是圣人可以接受，对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不能接受，所以他们只能把耶稣列在六大圣人之中，把耶稣列在六大先知之中，却不能把耶稣列在神的儿子的名列里面。而照他们的看法，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圣人，是伟大的圣徒，却不是上帝，所以不可以敬拜他，只能把他当作先知来纪念、来尊重而已。回教的弥赛亚观很奇怪的，回教相信耶稣不过是先知，但是结果呢，只有他到世界来接赎、来收拾，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来收拾，但是却不是去年10月28号。你们如果没有好好研究圣经，那就随便。所谓顺从人自以为宣布他领受了圣灵的感动，你们的基督教信仰会偏差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地步。回教徒他说有一天世界要末日，末日的时候呢，耶稣会再来，不是摩罕默德来。奇怪，他大概写错了，怎么会对我们这么客气的？所有宗教中间特别优待基督教，因为那一天世界末日要来是耶稣，所以我说的宗教中间蕴含着某一些很特殊的弥赛亚观是没有办法逃脱的。那么呢，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使万教归回回教，根据回教的看法。而耶稣来的时候要做了一件他从前来到世界33年忘记或者没有做到的事，娶一个老婆。而耶稣要娶一个什么呢？娶一个回教的女人做他的太太，然后万教归于回教。对我们来说，这一神那真实不可动摇的启示是完全不对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要请你注意，文化与宗教这两界中间把它结合的时候，对道的观念是什么？单单这一点应当有一个钟头，我的时间是不够的，但我稍微把一个重要的点告诉你们，就是什么呢？当所有的文道都在思想宇宙之音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把这种简单的基本的弥赛亚观提出来了。我再讲一次，所有伟大的宗教、伟大的文化都不约而同把他们隐隐约约不太清楚模糊的弥赛亚观提出来，而这些宗教中间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一个类别不敢宣称领受启示的宗教，第二个类别就是勇敢宣称领受启示的宗教 ，proclaimed non-revealed religion and proclaimed as revealed religions。那些不敢宣称领受启示的宗教，都是亚洲东方的宗教，而宣称。领受了神启示的宗教都是亚洲西方的宗教。亚洲东部的宗教是什么？中国的儒家思想，可以说 半宗教思想，非纯真宗教思想。第二就是这个中国的道教的思想也是半怂宗教的思想，不是全宗教的思想，构成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在儒家里面缺乏了几点。儒家中间没有永恒的观念，儒家中间没有太清楚的救赎的观念，所以孔子思想中间缺乏了中保性。你是怎么知道的？孔子伟大的话语里面中间有一句敬畏神，结果呢一边讲对神的敬畏，一边讲人没有办法。哪一句啊？获罪于天，什么？你们这些人该死啊！孔子不懂，老子不懂，只懂老夫子。哪一个人跟我念这一句话？孔子说获罪于天，什么？无可导也。那什么意思呢？你得罪上帝，没有办法替你解决了，没有办法替你代祷的。所以中保的观念是缺乏的，这一个的弥赛亚观在孔子中间不是太清楚的。但是呢，那些比较属于非救赎性的弥赛亚观，他明白。怎样明白呢？他明白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道则已不可虚以离，道是存在的基础，道是万有的依靠，道是生命的基础。如果人离开道，人就完了。正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所讲的话，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孔子竟然在他的伟大的思想架构里面发现了一句很重要的生命与道之间的关系，生命与道不可分开。我刚才提到一件话，就是知识与生命不可分割，你还记得那句话吗？你今天如果把知识与生命分割，你可以读书读了第一名，晚上专门去搞女人，因为你的知识同你的道德生命是分开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沿线的中国文化，学生就是学怎么样做人，那么你的知识同你的人格应当是合一的。道是不能以生命分开的。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道，那一天晚上死我也甘愿，表示孔子还没有真正找到道，又知道不可分开，又知道还没有找到，你看苦不苦？孔子很诚实，他实在应验他自己的话，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关于人伦关系的道我知，关于天道我不知，所以我只讲我知，不讲我不知，不等于我不要知。如果你以为我不要知，那你就是无知。未知生，焉知时的意思不是说时的事情不必知道，是要知道生花了我几十年，从十五岁立志于学，直到七十岁，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没有办法知道天道。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有限。孔子发现他的有限，孔子只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间找到五伦之间的那一个原理，只有找到人性之间道德的原理，这叫做人道。但是天道，夫直之性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模糊的，那个弥赛亚观是模糊的，他就找到道是万有之因，而这句话呢，创世纪直到启示录已经隐藏在里面，到了约翰福音，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上帝用他的道创造了万有，就比孔子整个学说里面自然同宇宙论更清楚而正确的把答案告诉你。新儒家的哲学家，新儒家的知识分子拼死命要为儒家的正统维持最尊严的面子，却不知道神不是单单是中国人的神，神不是单单犹太人的神，神是宇宙万有的上帝。他已经把答案给你，孔子说没有找到的，孔子盼望知道的已经给了你，孔子不知道，你偏偏不要知道，你不是孔子的子孙。朝闻道，夕可食也。如果有一天我能明白上帝的道，这个永恒的道，那一天晚上死我也甘愿的。 今天同你们传讲的道，你以为是简单的吗？今天同你传讲的道里面有一些就是孔子要找而没有找到就离开世界的东西。文化与神的道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接连，而真正接连只有从神的启示而来。你闭着眼睛不看太阳，一直证明你的蜡烛比太阳更大，那是叫做夜郎自大，神话蜡烛。上帝的道已经显明出来了，上帝的真理已经光照出来了，你竟然说呢，因为那是犹太人的，我不要，我只要中国人的。我跑过呢几十个最大的世界博物馆，而故宫博物馆我至少跑了十次了。我的观念是什么？中国人只存中国人的东西，然后夸自己的文化。你在罗浮宫看到木乃伊，你在 Stockholm 你看到埃及的东西，你在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你看到埃及的东西，阿拉伯的东西，你到中国只看到中国的东西。当然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全世界都到中国来，但是中国人除了看中国的东西，要看别的东西要到外国去，这个叫做替飞机公司赚钱。当然我不赞成像 Stein 那样的人把敦煌千夫洞的东西用骗的办法带到大英帝国，但是我至少佩服外国人为了保存对中国东西的那一个价值，那一个看重，他们花了多少的冷气的钱、橱窗的钱、防盗的这个设备，使这些东西在西方保存的比在中国好。这些还可以讲一个讲座，艺术、古董同文化，今天不讲那个东西了。哦，每一个题目我讲的时候，我要透过神的启示的原则去讲，不是透过自己的嗜好去讲而已。我们今天当看见我们的文化宝贵的地方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普遍启示给我们中国人智慧，发现这些真理，而发现真理不能代替神，因为真理在你还没发现以前已经是真理。当我们看见神把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你，我们盼望知道而没有办法知道启示下来的时候，你不能把那个东西限制，因为是西方文化不接受。奇怪呢，反对耶稣，因为他是犹太人的，最厉害的是共产党，哦，共产党所最佩服的马克思就是犹太人。我今天谈基督论，绝对不是要把一些的理论飘飘然给你看看让你参考，我结果要告诉你我们是怎么样得罪基督，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面前悔改，因为他是万有的根源，是我们理性之音，是我们道德本体里面我们所已经失去的那个原本，他是一切法律的源头。我们有立法委员，我们有司法议员，我们有司法部、立法部、行政部，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回到基督的爱、基督的义中间，我们还在文化里面瞎摸。这个道的观念，弥赛亚的观念，比较超于、比较属于自然层次的，老子看出了另外一个比孔子更深的地步。所以《道德经》第25章第一节突然间讲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话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之母。物不知其名，名之曰道。”这个道是什么？独立而不改，它是 independent, unchangeable, immutable, 不改的，是独立的。所以老子就把这个道、这个 logos 观念想到一个呢，已经过超过时间空间的境界里面去。道是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unchangeable。在易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万有是改变的，但是在老子的道的了解里面是完全不改变的。这个不改变的东西在老子的思想叫做道，这不改变的东西，这个在这个观念里面，在阿里斯多的观念里面是自己不变而变化万有的 unmoving mover unchanging changer, he himself never change but he is a cause to change everything, he himself does not move but he move everything, 正像太阳好像不动，却把太阳的花sunflower 每个动向它了， Sunflower is attracted by sun to face sun, and sun remains like that, and all flowers come to face him. A moving mover, 正像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静静的，她不动，但所有的男人都动了，就看她了。神是那个 unmoving mover， 而老子讲呢，道的本体同变化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不变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相对，变动与不变动之间的相对。这个相对呢，也就是呢，所有的这一个 Democritus 从宇宙论中间的唯物派别的人从来不明白的事情。在 Heraclitian the becoming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changes， philosophy of becoming 里面只知道变动的世界，但是呢，在圣经给我看见变动世界中间有个不动的中心，那是神，是他创造了能朽坏的能变动的世界，把他以他不变的原则要统治，还要管制刑罚审判这个变动的世界。你在哪里看到这样伟大的真理？你在哪里看到这样奇妙的启示？老子看到这一方面，但老子没有进到救赎性的道的中间。这个道理在东方老子孔子的思想里面闪烁过，这个道理在印度的思想闪烁过，所以印度宗教里面提到了两个道，第一个道叫做宇宙的大道，第二道是人心里面的小道。为什么不在万有中间，只有在人心中间呢？因为人是很特殊的，人是很高超的，这个超越的人性里面有对道的认识，所以呢，这个大道叫做 Brahma， 印度文，小道叫做 Atman。 当人性中的小道与宇宙的大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通成一线，你就明白万物的事理。这还是提到归回同合一。现在我们从东方迁到西方那里去，在西方的希腊哲学里面有两派的人很注意这样，一派很重要的人就是 Stoicism， 是多少派的思想在主前里同主后的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两派还有一个连线在里面，就是对 Logos 的思想。是多少派里面到最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提到了人里面同宇宙之间的理有一个关联，宇宙之间的理叫做 cosmic reason， cosmic reason 的 universal reasoning， 万有的理叫做什么？就叫做 logos。 原来在希腊哲学耶稣基督以前400年有了这 stoicism， 耶稣基督以前差不多500年有了 Heraclitian school。 在 Heraclitus 思想里面 logos 是变动的，所以呢用火做代表，但是在斯多亚派的思想里面 Logos 是理性，是万有的原因，所以呢这是人性能思想真理的根源。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他走了这一个理性同这个万有之理结合的这种理论，斯多亚派影响的这个思想家做了罗马的帝王，是第二世纪的 Marcus Aurelius。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城去看那个市政厅前面的那个骑马的胡子相当多的那个皇帝，那个人就是 Marcus Aurelius。 Marcus Aurelius 在他写一个信给他的朋友的中间有这样的一段话语，他说我要死了，你们不要太难过，因为死不过是支离破碎的自我小理性归回宇宙普世的大理性的一个结合，好像是那个正在流动的水滴下了一大堆小滴点在一个地方，这些分开了小滴怎么能归回母体呢？就当你死的时候，你想真理的那一个科目同你这个思想真理的理性回到真理的本体结合了，那个呢就是你的死。所以他说你不必太悲伤，因为我要归回理性的本体。好，那么他们就把人以万有的理做了一个分别，万有的理叫 Logos， 那么人呢叫 Logikos。 Logos 是宇宙的，人是小型的，所以这个能够思想万有之理的人 你万有之力需要一个结合，这个呢就把万有之力同人的生命结合起来。你把这个斯多瓦派的思想同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的思想稍微做比较的时候，你看见有雷同之处，有相似的地方，非常清楚。这些都没有办法提供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从大道小道之间的接连点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我们所看的刚才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单单这一句话，东西文化没有一个人曾经可以讲出来。你看到了吗？我很怕你做基督徒每一件事情都背了，越背越不懂。为什么呢？你说你感谢主，没有一个字需要查字典，你就以为懂。那不是字典不字典的问题，那是把所有的文化做一个总结和总比较的。你发现人的头脑没有办法想到的境界，那是神特殊启示的范围。Special revelation of God is far beyond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reason, human speculation, human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possibilities.人没有办法想到，孔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婆罗门的思想，所有的 Stoicism、Epicureanism、Skepticism、Rationalism、Empiricism、Existentialism、Logical Positivism， 所有的这些派别没有办法勾到的那个范围，那是神特殊启示的范围。感谢上帝，道在哪里？道不在东方，道不在西方。道是超过东西方的上方，这个道不在你老的理念里面而已，道是理念的本体中根源。这个道不是远在天边让我望尘莫及，这个道不是远在天涯使我叹而观叹而叹息望而叹息，这个道就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了和你我一样的人，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在讲前天讲过昨天就讲过的话，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原来和我一样，我从前小的时候也是 baby 宅，那有什么特别？特别在他是道却来做人。为什么？他要经历与你一样的痛苦，了解你的眼泪，背负你的重担，住在人的中间，教导人的话里面包含超人的真理。把你发现了，这是基督论，这是基督。当你在基督的言论中间发现不是人可以讲的话的时候，你感谢上帝，神在这里，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没有人像耶稣可以讲那样的话。你们在地上，你说你在哪里啊？当我去参加 Clinton 的就这里的时候，我们被邀请的人在下面的地方，美国新任总统在那一个这个 Parliament House 很高的台上面去， Billy Graham 也在那里，我们就在那个下面。我看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他站在一个平常的人不能站的地方，他可以说 American people， 他可以说 You American people， 但他不能说 You on earth。如果他说 You on earth， 他们说 Where are you？ 你们在地上，那你在哪里呀？你只能说你们在台下的，我在台上。那如果我说你们在地上，只能说我在天上，对不对？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语言的突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来源的不同提出来了，不是所有的宗教可以讲的话，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讲You on earth, I am from heaven。 怪不得对这个本质敏感到非常仔细的约翰讲了彼得、雅各还有其他的门徒不能讲的话。他说什么？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讲天上话，而最后他说基督是天上所降下的粮食， The bread from heaven。基督是降下在地，人就在天的人子， The one who has sent to the earth and still in heaven。 耶稣基督是神来到人间的实体，你认识他吗？你接受他了吗？你与他发生关系了吗？关于第六点，在宗教文化界的基督，明天我们继续讲到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基督的事。如果主许可，明天我多用一点时间好不好？我要讲更多，而不要多解答问题，好不好？因为你们很多问题不必问，会在我的讲道里面找到一些答案。那我要提到他的祭司、先知、君王的等次，同他那个伟大的超越所有祭司、先知、君王、基督的那个位分，怎样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太伟大了。主啊，感谢你，你愿意到世界上来。主啊，你感谢你，愿意如此甘心的降卑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万有的源头，你是万里同万知识的基本。主啊，感谢你是爱的本体，你是义者，你是永恒的上帝。感谢你，你曾经在人间，在我们的思想中间，我们的语言中间显示过你自己，也把你自己借个圣灵的启示记载在圣经里面，使我们可以思想明白。我们更感谢你披戴了有罪人形状的身体，却没有犯罪，以圣者的身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愿你的大恩大爱感动我们，愿你的义同圣洁提升我们，愿你的灵重生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对基督论的认识是超越文化的了解，超越宗教的了解，是启示中间的救赎性的基督的认识。我感谢你超过所想所求的丰丰富富，把你的恩典同真理放在我们中间。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领受这样的信息，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荣耀归于主，荣耀归于主，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于主， 再唱，荣耀归于主。被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
唐牧师，请问现在教会中间仍然有说预言的人吗？像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先知雅加布保罗未来要遭遇的预言，或者哥林多前书提到有先知的恩赐，请你回答。
我告诉你，现在还有预言。
什么预言？
耶稣要再来，这个是预言，因为还没有成就，对不对？
最重要的先知预言应当归类，然后呢把它等次分别。第一，最高级的预言是什么？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啊，论基督的预言，基督要怎样死，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基督要受卖30块钱，基督要被杀，基督被挂，手脚被扎，流血赎罪，基督要复活。旧约里面所有预言中间，无论如何 Christ must be the first， 阿们。基督的预言。第二个预言是什么？神本性同施行拯救同刑罚的预言。 The attributes of God， His righteousness，His punishment, His judgment。 以色列啊，上帝要刑罚你，犹大你不能免去灾祸，巴比伦啊你要灭亡了，埃及啊有大灾祸临到你，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万族，证明他是万有的上帝的。这个预言是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复兴，同以色列以后要怎么样蒙恩的预言。最不重要的是什么？
明天有狗要舔你的血了，明天你要遇见一个人医药倾盆下来了，这些关你自然的这些恩福的事情是最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事情就怪到这个地步，今天如果有人说耶稣再来，大家说不奇怪，不一定是上帝的仆人。明天下午3点下雨，哇，你说等一等看看，要真的下雨了啊，耶和华的仆人在我们的中间，你看到了没有？最不重要的当作重要，最重要的当作不重要，这个叫做不是圣经不对，是你不正常。如果你说凡是能讲预言就成就的就是先知的话，那么美国这40年来最重要的先知应该名叫 Jim Dixon，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 Jim Dixon 曾经宣布那一年 Kennedy 死，真的那一年 Kennedy 死，而他好几次做的预言都被美国人公认是很准确的。 Jim Dixon 这一个人呢，原来是一个基督徒吗？不是。是奉主的名传言？不是。原来是一个魔术师的子孙。所以呢，当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鬼魂学的德国的专家叫做 Dr. Kurt Koch， 这一个人 Koch K-O-C-H 在 Stuttgart 去研究 Dixon 在德国移民以前那个祖宗移民到美国以前的种族，那一个整个后代前整个这个生命的 family tree 的时候，他发现他的 ancestors 多数是教学术的。所以我今天应当告诉你，你要稳重到一个地步，不要以为能说预言有所成就一定是上帝的仆人，相反的可能是魔鬼的爪牙。而那些正在讲耶稣要再来我们努力传福音的人，那些人是在说预言，你却看不中。而当那些人要转到正确的预言，耶稣要再来的时候，竟然魔鬼再下诡计，叫他讲节节的会来，再来讲什么那些违背圣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知道魔鬼是何等的恶毒诡计，各样的诡计多端，那你就知道你应当活得谨慎，站立在信仰的立场上为主征战。我对不起讲一句话，台湾教会我来到第一次到现在23年了，我看见很多台湾的教会非常脆弱，这里吹那里倒，随着各地方来的风摇摇摆摆。你们比很多的教会更没有根基，一下走这条路，一下走那条路，只要一个热的东西来了，就可以把一大堆人吹动来动去。东风吹向西倒，西风吹向东倒，北风吹向南倒，南风吹向前倒。你不要笑，我敢说从1970到今年1993，这23年来，我到台湾在你们中间继续不但把稳重的严谨的正确的就经过考验的神学很详细的给你们讲，当然你们很多的人好像开始应验圣经的话，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添了许多的师傅。等到你醒悟的时候，已经损失太大了，损失太大了。美国人前不要支持好好的工作，支持 James Baker， 支持 Jimmy Swaggart， 那些呢玩女人的传道人，在电视大大广播得到最多听众，但是却不必探访的牧师，电视会有怎么去探访？只有你看我，我不知道你，对不对呢？然后大大宣传，寄钱来，寄钱来。当然，在电视买时间是很多钱的，结果钱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呢的钱收入的钱比 Billy Graham 那么伟大的工作多了几倍。最后一年 ，Billy Graham宣布他一年收的奉献是52个 million， 但是呢，这一个 James Baker 收到的奉献$156 million。基督徒没有眼光，只有看情绪、看气氛、看现象。正统的工作不支持，专职在那古里古怪的工作。以后呢 ，James Baker 连狗的房间都装冷气。自来水什么都是用金的，人的奉献做这些，他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欺骗的手段出来了。
你第六排穿红衣服戴眼镜的，你有心脏病，主要医治你啊。说预言先知来了，结果呢有一个记者继续追踪，发现原来他怎么会知道这一排穿那个衣服生什么病，你脚有，都是因为招待人员努力收集材料，用很小的麦克风通到他的耳机里面，就用欺骗的手段冒充圣灵给他说预言。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监牢做45年的监狱，是 one of the greatest preacher in TV in the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有一些苦心苦口婆心苦苦流汗流泪传福音的人，要把基督教把它正统传开，但是呢结果却有一些这样的传道人把基督同他的名摔在地上让人去践踏。40年前美国人统计，他们最终尊重的职业是牧师，是上帝的仆人。1986年统计，最尊重的不是牧师，牧师调召第六，而薪水是第73。现在经过这几个鬼东西，现在美国人对基督教已经看得很低很低了。你不要以为做得很大就很伟大，做得很大以后再摔下来，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懂吗？基督徒啊，你要有眼非常清晰的眼光去做主的工作。我在答